夏秋冬，四季小屋，这里有爱。
好喜欢与你在一起，像耶稣一样的爱，你我不孤单，这里有爱。
欢迎大家来到四季小屋，我是孟远。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蓝莓。
大家好，我是小船。
小船，你怎么又来了？
你怎么又来了？
我喜欢来，我想来。
好开心
啊！对啊，
开心开心。看到小船这张笑脸，很多忧伤，很多阴霾就可以扫光了。
小船都怕自己来的太多次没有神秘感了。
但是我见到蓝莓。还有见到孟远姐我特别高兴。
你哪天不高兴你告诉我。
至少我俩不会缠着你问各种各样的问题哈，你可以稍微放松一下在这儿。知道你们两个人一起去参加了一个婚礼哈，然后还去度假了几天，我还没有时间听听你们两个人这次旅程的故事呢，所以今天感谢小船哈，你来跟咱们一起跟我聊一聊你们姊妹两个一起去旅行有没有什么特别意外的收获。我现在还记得那个时候蓝莓好兴奋，给我发了一张照片，是关于一只救护一只鹰，我看了照片我还以为是你们两个去救了一只鹰呢。
我们俩看着鹰得跑应该。
对呀，我想你们俩是怎么能够去协助一只鹰来的。
那只鹰算是旅途中的一个亮点吧。
嗯
是的。
就怎么会去到救助站去看那只鹰呢？
我们是参加这个婚礼，其实算是小船陪我去参加这个婚礼，正好我们俩也想放松放松，就说参加完婚礼正好在那边跟我的姐姐一起，我们三个人，然后我这个姐姐对那边比较熟悉，所以她就带我们俩在温哥华岛转了半个岛吧算是。因为我们也没做什么攻略嘛，我记得中间我们在那个岛上往一个城市开的时候，我跟小船说，我说怎么这么不真实，感觉像在做梦一样，就是很恍惚整个人。然后他就说可能就是因为我们也没做什么攻略，所以也看不知道自己在哪儿，就跟着人家就在那晃悠。
因为有姐姐带着你们嘛，她又那么熟悉，所以没有做攻略也很正常。
对。
但是你说的这个怎么这么不真实？这个感受是源于那个小岛上面的环境太好吗？还是说是什么缘故让你有这种，哎，怎么好像在梦境不怎么真实的感觉呢？
那个环境确实挺美的，有这个原因吧，我觉得。然后也再加上那几天比较累，比较恍惚，整个人。
哦，那就是真恍惚。那是精神恍惚吗？
对，头三天因为要参加婚礼，还各种事情，有一根弦就一直绷在那儿。然后那一天开始，终于要放松下来，可以好好玩了。就觉得整个人好恍惚。
这是你们两姊妹两个第一次这样搭伴出去放松旅行一下吗？
啊，并不是，
并不是啊。
好像去年的五月初，小船你还记得吗？我们俩也一起去了两天开车。
对，我记得我们好像经常去吧。
好像经常一起出去有个小短途的旅行，也没有经常了。
一年一次。
也没有那么经常了，对。
那这一次去到那个小岛上面也有三四天啊，就单独这样可以出去走一走的日子。
对。Yeah, 所以就是在那个从一个城市到另外一个城市，两三个城市之间周转的路上，有这样一个野生动物救护站。所以我们就进去看了看他们这边的这个救助站，他们就是救护野生动物的，在野外发现一些受伤的动物，当地的民众就可以把这些动物带到这边来，然后他们就医治它，然后如果医好了就把它放回到大自然中，如果医不好，那么他们就在这边继续的照顾他们。凯西，起个中文名叫凯西吧，凯西这只鹰它就是被救护的。小川，你要不要讲讲凯西的故事？
我可以先讲我去这个救护站之前的感受，就是因为我个人其实 不是很愿意去动物园这种地方，因为我总觉得好像，哎，这个动物它属于大自然，它有更广阔的天空。但是如果把这些可爱的动物们给它们聚集到了一个笼子里，我就觉得挺不舒服的，所以我还挺排斥去看动物的，这是我个人的感受啊。但是我们去这个救助站呢，我其实说实话我是没去过的地方，反正就顺道嘛，然后我们就去了。结果去了以后，我觉得这个地方确实让我还挺大开眼界的，因为他把这些动物放在这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它，为了医治它，为了拯救它，因为它们都是那种就是在大自然里受伤了。如果没有人去帮助他，他可能就是死了。但是因为有人发现了，比如说刚才那个蓝莓说的这个小鹰，它是因为它刚出生的时候，它就有这个优胜劣汰的淘汰嘛，然后它就被另一只鹰可能就被给它弄到了这个笼子底下，然后它的肩膀就受伤了。其实正常情况下，这个它受伤了以后，它可能就被自然淘汰了，它就不能生活下去了。但是有人发现了这只受伤的小鹰，然后就把这只鹰拯救到了这个救助站里头。所以我们就是这样看到了这只叫凯西的小鹰，就等于它受伤了以后就被搬到了这个救助站里，它就在这个救助站里头度过了它的生活。
那他在救助站里待了多久了？
我有点忘了他具体待了多久，但是他确实就是一出生没多久就被带到了这个救助站里，然后我们看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很大的一只鹰了，就是很成年的一只鹰，然后并且那个救助站里头还有他从刚捡到他，然后又过了几个月他的那些照片啊什么，就可以从他的照片看到他成长的历程。然后当时这只鹰特别的吸引我们，是因为你平时就你很难看到这个鹰是离你这么近，因为它就在我们的旁边，它离我们就在那个旁边那个笼子里。我们发现哦，原来这只鹰它看起来真的就是特别的帅气，但是这只鹰它从来都没有飞过。因为它的翅膀是摔坏了嘛，它是再也不能飞的一只鹰。然后那个救助站里，它还会救助别的鹰嘛？它救助的目的其实是为了放飞它们，就把它们养好了，医治好它，就把它放回到大自然，让它重新的去飞翔。但这只小鹰凯西，它肩膀就是永久性的伤害，它就再也没有办法飞行了。所以我们当时就是在这个笼子里看到了它。
那你觉得这只鹰在那个笼子里生活的时候，它快乐吗？你会感觉到它这个是一个什么样子？因为我看照片看不出来，可我就是觉得还确实挺帅，很有精神气儿的一只鹰，就看起来还挺正常的样子。救护站的人他们就会这样一直一直这样照顾这只鹰吗？也不会尝试让它出去，去野外去生活，或者说它根本就不可能扇动它的翅膀了。
对，它根本飞不起来，因为它的翅膀折断的，应该是它从窝里被推出来的时候就已经这样
摔
受伤。
伤也有可能
对，
是。
所以梦圆姐刚才问它开心吗？对，其实我觉得它是开心的，因为它没有飞过，它不知道那个天空飞在那个滋味是什么。然后它其实已经没有野性了，因为我们三个一直在看他嘛，然后就想多观察观察他。中间的时候，我们三个聊天就没有看他，就是一小会儿，他就突然叫起来，把我们吓得，我们以为他怎么了？然后工作人员说他需要被关注，就是他那样叫是因为觉得我们没
在
看他。
喊你们，
对对，工作人员就把他当成感觉像一只小狗、一只小猫那种小宠物一样，在安慰他，在跟他打招呼那种，就他完全已经不是一只我们觉得很可怕的那种鹰了，他的性格成个小宠物的那种，
很温顺的。
对对，所以我当时我觉得我脑海有一个问题，你说他是幸运的还是不幸的呢？
就想起我们三个在看那只鹰的时候，我们就在探讨这个问题，就是到底是它生下来，因为它从来没有飞过嘛，它没有翱翔过这个广阔的天空，但是它却被人拯救了。那它到底是幸运的还是不幸的？它这种还是那种就是看过这个广阔的天空，但是现在又没有办法看了，这样的好，还是像凯西一样从来没看过，他就是享受于他现有的生活？那哪一种是更好的、更幸运的？
那你们讨论的结果呢？
好像我姐姐当时觉得她是幸运的，因为她被救了嘛。 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也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吧，我也不知道它是，因为确实就是像这种鹰的话就很常见，就是它们一个窝里两只鹰，一只被推下来，就是被它的弟兄姐妹推下来，然后基本上就是淘汰了就没了。其实对我个人来而言的话，我心里觉得它是幸运的，我有点影射到自己，或者是那种。他这一生就被保护在这里边了，我就感觉就像神找到我，我被神保护一样，就有这种感觉。然后我还买了他的周边，开
好可
心。
爱呀！小船这个更像，我觉得他这个更像哎。
小船那个笑死我了，对，他那个小一点，那叫。
对，小船的那个更像，像只鹰。你这个一开始拿给我看，我以为是企鹅。本来没这只有点胖乎乎，小船的这只更像，更像它的样子。
我这个是卡通，
对对对，是你那个是卡通人物那种鹰，
就是被蛇保护的。
然后小船，你觉着呢？它幸运还是不幸运呢？
我现在这个时刻，我就突然间想起来，到底幸运和不幸运，其实主要取决于他看这个事情的角度。就比如说，当时我们三个讨论的时候，那个姐姐她就分享说，她觉得她很幸运，因为要不然她就死，她没有办法感受这个世界，但是她却那么幸运的在众多这种受伤的小鹰，他却是那一只被拯救的小鹰。所以，他如果他的人生的眼光就定睛在这件事，那他就是最幸运的那只小鹰。但如果他就一直想着，哎呀，我好惨啊，我好可怜啊，我都别的鹰都飞起来了，但是我却没有飞，那他就会很惨，他就会觉得我自己是那个最最可怜的那个鹰。所以，他这件事就可能让我觉得，我自己的环境就是这样的。但是我到底用什么样的眼光去面对这件事情？是很重要，它取决于，其实整个世界都是变得不一样了。
确实，在我这儿，我的答案很确定，他是幸运的，因为天上那么多鹰在翱翔，我不会知道他们的名字呀。
他们也没有名字。
对呀，这只鹰不但有个名字，它还有好看的周边，它的故事能够透过你们来告诉我，让我认识它。在我这里，它有了名字，很幸运，很幸运的一只小鹰啊。
那可能有的人就会说，那老鹰生来就是应该在天空中翱翔的，那他这一辈子不能飞一次。
我个人觉得我去看到了 Casey，我很幸运，其实我很
哎呦，
我很
小
幸
川这
运，
格局！
就又想到了我在尼泊尔的时候，我也看到了一只鹰，当时跟我们在一起的本地的牧师就跟我们说。他很难看到这只鹰，他在那里长大，他都没有见过这只鹰。然后他跟我们说，这只鹰是非常罕见的。我因为本来看到它的时候，是它在那种飞，离我们很近的那种飞。然后他又过了一会儿，他竟然停在了我们的车的前面。
哇！
当时我们那个小分队里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他们其实都非常感动，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就知道，任何的一件事发生，它都不是出于偶然嘛。当时我们其实每一个人都身心俱疲，但是神也通过这句话，感觉鼓励和安慰了我们，让我们就想起了那段特别耳熟能详的经文：“等候耶和华的人，必要如鹰展翅上腾。”我们就觉得我们心里又充满了力量。所以这次我们去看见了 Casey，我又有一个全新的看见，也让我又一次。回想了起来，神当时在我们这么疲惫不堪的时候赐给我的这段话，也会成为我的力量。所以我就买了这个凯西的周边回来，然后也成为了我的钥匙链。这样，我每一次拿起它，想起了这些故事，都想起来神才是我的力量。
哇，真好，
真好。
真的很好。蓝莓为什么会投射到自己身上去呢？
觉得那个时候，我是觉得凯西在那个地方，就像我找到神一样，被神保护起来，就什么都不用愁了。我就只是待在那儿，好好的待在那儿，好好的跟着神，我这辈子就值了。
就是
就
被保
是，
护吗？你刚才
对
讲，
对，然后就什么也不缺这种感觉。结果反而你知道，最近回来之后这段时间，感觉在属灵的低谷一样，好像我之前有这种信心。就愿意像凯西这样待在神的这种保护下， 可是现在好像，可能最近这种属灵低谷让我有一些比较负面的情绪想法，就是我好像也没得选择呀，像凯西一样，你没得选，已经这个样子了，你怎么样？我现在的环境，我也冲不出去，我只能默默的等待，我只能在这等着神，我好像也没有别的选择，对。
小船有这种时候吗？
属灵低谷当然有，但我觉得这个低谷的原因可能不一定是一样的。然后就比如说我们刚回来的这两天，前两天因为我们所在的这个城市也是阴雨绵绵，然后我就也心情也是挺低落的吧。然后尤其有的时候你打开手机。我就发现了，手机是一个导致我心情低落的原因，就是可能我看手机的时候，比如说我刷了那些小红书啊，尤其是你在这个阴雨绵绵的天气，然后呢，小红书上的那些别人的分享都是阳光普照，然后你心里就人就是这么的软弱，我自己就是这么的软弱，然后你就突然就觉得啊，本来还挺高兴的，突然间。感觉自己怎么这么的阴郁，然后别人都走这么的阳光，然后就不高兴了，然后就整个人就觉得无力了，就觉得好累呀，主啊，好累啊，然后就我经常会有这种时刻，所以为什么我才就总提到也是神他知道我是什么样的，所以原来的时候我可能就会觉得说，啊，我怎么又这样了？我作为一个神的勇士，我可不能这样。但我越这么想的时候，我越这样。但是后来神就也慢慢的在医治我，他说你就是这样的呀，啊，那你以为你是什么样的呀？你就是这样的软弱的一个，
对的，
我
对的。
拣选你，那就是因为不过是人，所以这个时候我就又来到神的面前，就是说主啊，你看我怎么好像内心不愿意承认自己就是你所说的那样？难道我真实的我不是远远比我自己想象的更软弱吗？因为我。一无所有，除了你以外，我一无所有，也一无所能。所以，当我这样匍匐在神的面前的时候，我好像就又重新得力了。所以，我就觉得好像，也许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是这样成长的过程。
你当你说一无所有的时候，我莫名触了我的泪点，因为一个人不到一无所有的光景，其实不太知道耶稣有多宝贝的。就是越一无所有的人，越知道这一生只有主耶稣是什么含量。我也相信小船一定有挺多低谷的时候，虽然常常看你笑颜如花的哈，说很多宣教的大能的勇士的故事，我想一定是相对有你有大能勇士的时刻，一定会伴着这种一无所有低谷，趴在那里不想起来的时刻吧，就是可能是一闪念，它也是存在的呀。就谢谢小船的分享。我想，我其实也理解蓝莓说的低谷，因为我自己也有。我觉得是人都会有吧。再强量，特别是，蓝莓将来也是要为主做宣教士，预备自己这个过程，肯定会有低谷的。低谷了就低谷了呗，就在哪里低谷了就在哪里躺两天呗，没事的。阳光还会出来的嘛？阴雨阴天的边边儿，镶的金边儿都是阳光在告诉我们，它还在的。阴两天就阴两天嘛，阴雨连绵两天就阴雨连绵两天。
其实我还莫名挺喜欢下雨的，可能这个阴雨的天气还让我心情好一点点。
是吧？你就想，哇，连天气都跟你作伴了。
对，我挺喜欢下雨这种，我觉得好浪漫。
你会出去散步吗？
其实会的，但是这两天没有了，就有点累。但以前我真的会拿着伞，我就在雨里走自己。我特别喜欢听晚上这种雨落下来的声音，那种声音打到阳台玻璃上的那种声音。
其实这几天我们这个城市下的雨算是春雨，其实是好的雨，浪漫的雨。你要看，就在我们聊天的时候，可能很多南方的城市在防洪呢，那个雨就不是普通的雨，是暴雨连绵啊。所以其实细想，阳光也是恩典。这种很浪漫的雨也是恩典，
都是恩典呀。
真的。
对，我刚才其实分享，觉得好像最近谁也没有管我，我也不管他，他也别管我那种。就是，但是你知道，昨天晚上很晚了，我的牧师突然给我发信息说，不知道怎么的，今天一直被提醒 他被提醒来为我祷告。我其实最近的情绪我也没有跟他说，神就透过他来告诉我，其实神都知道的。所以知道我就想，然后呢？你知道你还不快点？
哇，你知道，神都知道，这是多宝贵的事儿吗？
我还不知足是吗？
能被神知道，这是多宝贵的事儿啊！神多么看重你啊！
我还在这不知足。
可能还是你被周边的，可能近期发生的一些环境啊、人啊、事儿，让你有一些不稳定因素在吧？但不管是什么原因，我觉得人有属灵低谷是正常的，是允许它存在的。也谢谢你们的牧师能够好好的在关键的时候让你感受到爱，不孤单了。再说说你们去，不只是碰到了野生动物保护站啊，在那里不应该只有一只这个小凯西的故事吧？应该遇到挺多不同的人在救助了不同的动物吧？你们会看到很多各种各样的野生动物在那里吗？
还不少，但是大多数都是鸟类。
哦，因为他们容易受伤。
对，可能鸟类比较多那个地方，然后还有一只黑熊在那儿，挺有意思的。当然了，对他来说不是有意思。他们救助了这只黑熊之后，想把它放生的时候，就发现它的精神有一些问题，它有点抑郁。我都不知道小船你他们怎么发现的，我都忘记为什么他们会觉得它有抑郁的情绪。
因为他们肯定就有专业的那个兽医啊，会检测他的整个的身心灵的情况吧，不
神
是
奇。
身心的情况。然后他好像就是说，他那只熊就是如果他遇到一些紧急的情况，或者他经常会抽搐，对，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去像正常的熊一样，他又可以会自己去打猎呀、进食啊，他没有这个能力了。
哦，那他会好吗？
他，
应该不会好，他们就现在就一直把它放在那个地方了。
对，可能也在一直监测他的情况吧。
哇，我觉得这些照顾这些野生动物的这个工作人员挺让我佩服的呀。
他们好有爱。
对，就是让我感觉，我之前不是说我很不喜欢去动物园吗？就让动物园就让我觉得很冰冷的一个地方，但是那个救护站就让我觉得真的很温暖，而且很有爱心，就觉得哇，就让我想到了神给人的这个职业，不是让我们做看顾园中的这些动物啊什么的这样的一个类型的工作。我就觉得神造我们，其实我们跟动物是有一种这种连接。然后我又觉得那些就是照顾他们的工作人员真的很有爱，你就可以看到他们是怎么样照顾他，还给他拍照片，就像真的是一家人那种哎，给他每一个阶段给他拍一张照片，然后记录下来他这个什么什么情况，氛围我真的还是挺感慨的。然后我就想到，其实这个是神最初给人工作，是让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感受到他所创造的这个美，也和他一起去保护他所创造的这个世界，是一个非常好的这种良性的循环。但是现在这个世界的工作已经变成什么样的？
是啊，因为罪进入了世界，世界都被罪玷污了嘛，所以不只是动物们，这个大环境、人类社会，哎呀，这说起来，那真的是，这世界迟早有一天会被神都灭亡了，重新再来，就是这个世界没救了，除了耶稣基督再来，整个世界就变成全新的。所以多感谢神在这个世界能把我们一个一个救出来哈。
是的，
说起来怎么好像我们都在救助站里活着一样呢？突然间觉得我们都是一个一个被神救出来的受伤的小孩儿。
对呀，
是
在
的。
救助站里就不愁吃喝，也不怕有危险了。
对，
对呀，我就想，其实真的不怕有危险，虽然可能也会害怕，但是实际上不会有真正的伤害了。 我还记得我们从那个救助站出来的时候，然后我姐姐就问我一个问题，她说：“动物是有灵魂的吗？”然后我们就开始查这个关于，当然我的观点是动物跟人不一样，只有人有神的灵在，而且传道书也提到过，就是人的灵是上升，动物的灵是下降的。但我知道这个算是一个有一点点争议的话题。所以我后来也上网去查一些资料，因为我知道很多人是非常爱狗的嘛，他们的狗狗去世之后，大家都很希望就是还在天堂可以见到狗狗，自己的狗狗，所以大家的观点都不一样。但是呢，我最后看了一篇文章，他说的是，可能我们现在也真的不知道到底狗狗或者这些动物会不会上天堂，但是首先你要确保你自己要先上天堂。对，所以他说了这句话，我就觉得啊，有一些问题可能有一点争议的问题也不重要，就是我们先确保自己能上天堂吧。
在我的对圣经的理解里啊，动物是没有灵魂的，就是尘土就是尘土。但我们人是宝贵的，就因为神对着亚当吹了一口气，那是他的灵进了我们的身体里，我们才是有灵的活人。所以是何其宝贵，可以和神有亲密的关系。就像凯西，虽然那些救护人员非常爱他，他也可能终生都会跟他们像家人那样在一个环境里一起相处，甚至于他在情感上面还很依赖人类，因为他很友好，每个人对他很友好。好像你们刚才分享，如果你们不理他，他会喊你们啊，他也会有情感的表达，包括你们刚才说那只小黑熊，他也会有情绪上面抑郁，身体会有些反应，因为情绪，所以它不能捕猎。遇到危险，它没办法有正常的反应，所以也要一直生活在这个救护站里。但是始终，他们跟救护站的这些爱他们的人是没有办法沟通的，不可能产生任何关系的，因为他们是不同类的，是不可能有任何语言上的沟通，有任何这些我们看来可以是同伴一样的交流的这种的，不可能的。但是人为什么可以称阿爸父呢？又为什么耶稣基督要成为人的样子来救人呢？为什么呢？真的就像刚刚没说的，我们确知的，100%确知的，我们应该好好的来思考呀。人在世上活着犯了罪，神说你吃禁果的那日必定死，那就是跟他的关系彻底断绝的关系啊。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救恩，谁又能重新回到神的面前，被他称为属神国度的子民？我觉得神真的是从圣经中告诉我们一个他造这个世界的心愿，就是他想做我们的神，他要我们做他的子民。这是因为那口他吹给亚当的那个气儿啊，那口气儿那是灵啊，那是神自己的形象给了人呐、啊。人是有灵的活人，与万物不同，万物都是为人造的，人是来管理万物的，但是人是很独特的，所以要好好思考，我们为什么这么独特？造物主为什么这么爱我们这个本来都是应该死在过犯当中的人啊？好开心，今天能有小常和我们一起来聊天哈。时间好像过得挺快。今天我们好像也东聊西聊，说这个野生动物救护站这样的见闻，因为对梦远来讲也是第一次听。就是套用刚才小川说的，我也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我都没听过这些见闻啊。透过你们可以让我知道，所以也感谢阿爸，让我们能够分享生活中的各样的见闻。如果透过生活中的各样经历，能多渴慕一些神就好了，神多好啊！造的万物很美好，造人原本也美好，神看什么都是好的。像小川刚才说，原本是好的，连神给我们本来设计的工作都是好的。那我们应该到他面前来好好悔改吧。小川，可能你又开始忙碌了，有段日子可能会很难听你来分享了，但是时不时你回来的时候啊，还是可以把远方的所有的一些消息告诉我们的。
我很感恩啊，我可以来到四季小屋。 跟你们两个一起，还有跟听众朋友们一起，非常的感恩。然后我就记得说，我们当时那个旅程还有一个让我挺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情，就是当时我们在爬一座山，然后因为蓝莓她穿的鞋不合适嘛，然后呢，她就没有办法继续的爬那个山，因为它是没有路的，是一个野山，必须要上到那个山顶去看那个底下的海的风景。然后呢，我就和蓝莓的姐姐，我们两个就继续爬山。然后我们继续爬山的时候，因为她姐姐也不确定，她没有来过那里，她不确定我们走的路是不是对的，因为我们走那个山，它越来越没路，就好像是一个野山一样。后来她就想换一条路，然后她就带着我去到那边，然后结果我们俩走着走着，完全没路了，都特别的泥泞，又没有路。我就很慌张，我说咱们俩赶紧别沿着这个没有路的，咱们俩还是回到原路去吧。他说好好好，我们两个又那种很紧张，又回到原来的路，继续的往上爬。后来我们就顺着那条路，我们就上到那个山上，看到了那个景色。我原本在我们俩走错路的时候，我觉得在那个过程中，我就有一个感动，就是我发现其实很多时候我自己很担心我做错选择。就是我每次做一个选择的时候，我非常的忧虑，我会觉得啊，哎呀，A 还是 B，我会不会选 A 是对的，或者选 B，就是我整个很焦虑，因为我生怕我做错了选择，以至于可能带来不好的结果。但是我觉得神通过那一次我们俩爬这个山，虽然我们做错，我们又回到原路，这个整个的过程就好像用任何的一个情况来安慰我，也来提醒我，就是让我相信，只要我在他的手中。我相信他，他就是那条正确的路，我就在他的手中，所以我在这个世上我不需要恐惧，我需要的就是勇敢的奔向他，然后跟随着他，就相信他的带领，一无所惧的去做这个选择，因为我的信心在他那里，所以这就是我一个旅程，我也有一个很感谢主，让我看到了那么美丽的风景，也让我体会到他的爱，对我的爱。
其实真是这样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神所拣选的孩子们，他是有美好的旨意在每个人生命当中的。我们都是在还没有出生的时候，神就认识我们的，我们一生的路他都知道，但是我们自己不知道。所以像小船刚才说的一样，诶，很多时候我可能看到了不同的选择，A 或者 B，我也不知道哪个是对的，但是神知道啊，因为神的旨意不会变呐，它是恒定永在那里，永远信实。它或用各种方法，或引导，或者兴起环境，总归会将我们带回它原本的旨意里的。所
是
以，
的，
姑娘们，大胆往前走吧。
对。
此处我好想接一节经文，《哈巴谷书》3章17到19节。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
哇，你知道我为什么突然好想笑吗？你选这个经文，因为这节经文真的一个字不差的，曾经是我的一个好朋友结婚的时候我给他的经文，其实也是我们人生真的要常常来读一读这个哈巴谷书，好美好美的经文。谢谢谢谢圣灵爱我们，让我们今天可以在四季小屋相聚，也荣耀都归给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耶！
耶，下次见喽。
拜拜。
拜拜，大家下次见。